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关于会幕的指示第三部分谈到同济坛、院围还有金灯台啊，大概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呢是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同济坛的部分。那第九节到19节就是院围的部分。那20、21节就是讲到金灯台，那我们也从这三个东西也提出三点来跟大家彼此来分享。那这地方第一节提到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就是这个铜祭坛它前面是解造祭坛，这祭坛呢它是用皂荚木做的，皂荚木。在旷野常常会看到这个皂荚木那皂荚木就是指我们人因为皂荚木很常见，就像我们的凡人一样，有这么多这个皂荚木。那这个皂荚木外面呢，要包着铜包着铜。我们看第一节这个铜这个坛要四方的，这它要用铜来包。那我们先来看几个象征的性质在会幕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它有相关的部分，我们把它记起来会比较容易了解。第一个就是金，金子做的呢，就代表真神的意思那银呢，代表救赎；铜代表审判。所以如果包着金，就是披戴基督就是那要就是跟神有关，要像耶稣一样那银呢，就代表救赎，所以有一些银卯、银钉就是神呢，他拯救罪人那铜呢，代表审判，所以铜座铜坛都是代表审判。那这边的铜呢，他要审判我们的罪，那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就要让耶稣来替我们受死。我们先来看这个坛有哪些构造。第一节提到说，长宽都是一样都是五肘所以它是四方的。然后高三肘三肘大概130几公分因为一肘大概45公分大概130、140左右，大概到成年人男生的胸部那这个坛的四拐角要有四个角。跟坛连接在一起，然后外面用铜包裹。刚刚有讲到铜代表审判，所以我们在进入会幕之后，进会幕就代表呢，我们凭着信心要来追求真神进到真教会。但是进到真教会还不够不是只有来观光我们进到真耶稣教会，来到真教会，要先看到祭坛。那祭坛代表十字架，因为耶稣他就是像羊一样被放在坛上为我们死。我们在旧约时代，很多的献祭都要不断的献，因为那些都没有什么功效，只是暂时赦罪，却不能让人能够进永生。只有耶稣一次将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了。就好像祭坛上面的羊被切块剥皮烧掉了，所以我们进会幕第一个会先看到是铜祭坛，铜祭坛看见了，就代表说要看到神的救恩，那不是只有看而已，不要只有感动，要真的跟神立约。所以这个铜祭坛看到它了，我们要怎么样跟这个铜祭坛有关？怎么立约？就是要。旧约时代呢，就是用割礼；新约时代就是要受洗，所以铜祭坛就是受洗归入基督。所以这个地方铜虽然是审判，没有人可以经得起这样的审判，但是神耶稣他没有罪，他替我们死，他替我们担起了罪，替我们面对审判。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祭坛呢，它有四个角，它的长宽都是五肘，那高呢是三肘， 那这个呢，他说要做一个铜网，铜网四角有铜环，这个铜网就直接把它塞进去，这个已经塞进去的样子。塞进去之后，因为它有一个高度，它高度刚好到腰啊，到坛的半腰的地方。再来，它旁边也要用铜环，再来呢，用皂荚木来外面包铜，穿在杠上。啊，但是铜祭坛的杠啊，平常啊不，他没有说一定要放在上面，只有约柜的不可以拿出来。那这个是在献祭的时候，第三节提到还要做盆、收灰，还要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有铲子、肉叉子，好，然后呢，盘子，还有盆，还有火鼎。那祭司呢，在旁边。我们刚刚有说，因为它高有3肘，所以大概到祭司的胸口这边啊，所以操作上就有一点想象，像这样子在做哈，然后再献祭。好，那我们就继续看第四节，这边说要做一个铜网啊，刚刚有提到，再来第五节呢。网呢放进去，可以到腰板以下，让网从下往上到坛的半腰。啊，所以刚刚我们看的，啊，它可以到半腰的地方。这个网呢是从下到上，从这样直接放进去，好，它就可以到腰的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呢就讲到铜祭坛。那铜祭坛今天对我们来讲，好，有提到的就是有几个哈。这个铜祭坛到最后呢，第八节提到说，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啊，其实在前面就已经提到说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这边就提到，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6章38节哈。约翰福音的6章38节，好，这里说，约翰福音6章38节，耶稣说，因为我从天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耶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啊，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想法的人，他可以有很多的创意。很多新奇的见解啊，他可以有无限的啊做法。可是耶稣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着我自己的意思行。”有时候看到这边就会忍不住要想：我们有比耶稣厉害吗？有比他聪明吗？可是我们常常呢，在神的圣工上会突发奇想，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教会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弄？我们甚至呢？哎，我们聚会可以怎么改啊？什么东西可以啊？什么东西是不行的？那我们有没有问耶稣说，这样做对吗？这样是不是照你的样式？山上指示我们的样式，就是圣经指示我们的样式。所以这地方就在告诉我们，啊，这个铜祭坛有很多规范，就是要这样做，用皂荚木外面包着铜，啊。所以这个铜祭坛呢，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做啊？所以这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啊，这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照着山上指示我们的样式来做。再我们看到第二段，第二段从第9节开始说，你们要做帐幕的院子。那院子呢，我们来看帐幕的院子，大概像这张图片一样哈，啊，这个是一个模型。那帐幕呢？外面这个白色的都是啊捻的细麻啊，它所做出来的。那我箭号黄色地方就是东方，东方又是前方啊，这样我们才知道它在讲的是什么哈。那么再看另外一张图哈，第9节说做帐幕的时候，院子的南面，好，我们来想象一下，院子的南面呢？南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图上面的左边，啊，左边就是南面，然后呢，北面就是右边，啊，那蓝色箭头就是我们的东边靠着我们，那我们的正前方对过去那边，那就是后面，啊，所以这个是南边，这个是北边， 这是东边，这是西边，它永远都要朝向东边。好，要怎么做？他说都要用捻的细麻做围子。那捻的细麻，它所代表的就是圣洁啊。所以我们要圣洁。那这个院子呢，把内外隔开，外面叫外邦人的地方，里面呢就是进到神的教会来哈。但是进入神的教会，就好像我们有一些慕道朋友，他愿意进到神的教会，可是他有一些程序要做，我们要有铜祭坛，要有洗濯盆，还要进入圣所，成为真正的祭司，这样才叫做真正的信耶稣。好，那再来接着这边就提到，那这个院围就分内外。那院围呢，它用的是这个捻的细麻，代表圣洁。所以我们要成为进到再进入这个信仰，我们要追求圣洁。第十节，围子的柱子呢要20根。好，他说这个南面好20根100肘，然后北面20根100肘，啊，它没有那个我们的基兔问题啊，它是角落都是2根并列，啊，它是并列，2根没有共用哦，它是2根并列，所以后面这个南边就有10根，那正面本来要有10根，啊，其实它也有10根哦，所以我们可以算一下，南边20、20、10、10，总共有60根柱子，然后呢？左边、右边，这个南，我们这看的这左边、右边都是100肘，然后后面这个就50肘，所以它有一点1:2的长方形。好，那我们就继续看，然后呢，每一边呢都要有这个柱子哈，那这个柱每一根柱子都要用皂荚木来做，这个皂荚木就没有包东西了哈，代表一个天然的凡人，就像每一个人一样。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怎么样才可以在神的面前肃立？下面有一个铜座，告诉我们人人将来都要受审判，因为铜代表审判，但是没有人可以通过审判。它的上面就是银，银代表救赎，因着这个银啊，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这个柱子就站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它在上面这个银柱顶，还有银钩。银钩呢，靠着绳子打在地上，地上那个钉子都是铜的橛子，铜做的，因为它是审判。但是呢，这个审判，当我们在神面前被洁净之后，我们就可以昂然站立得住，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洗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可以继续看，那接下来呢，后面都差不多，我们就直接跳16节。啊，十五节讲到正面的门那边，因为那边本来也有50肘，那50肘呢，门的两边各15肘是墙壁围子，所以15、15加起来就30肘。好，那50肘减30肘就剩20肘，所以20肘呢就是16节。院子的门有帘子长20肘，啊，这个都有数学啊。然后呢，这个门呢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刚刚讲到这银杆哦，后面会提到银杆。这个银杆呢也代表救赎，还有银柱顶救赎、银钩救赎，这些都是因为这些救赎，我们今天才可以在神面前哈。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这些柱子就站起来了。然后这柱子跟柱子中间又是捻的细麻布，代表圣洁。然后钉在铜橛子上，我们知道铜就是代表审判，好，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面前呢站立得住。那接下来这个门的部分，这个帘子呢，它是前面有很多地方会提到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啊，它没有颜色的象征，我们也稍微记一下。方便我们后面的阅读，蓝色就代表属天啊，所有的在旧约圣经里面跟会幕有关，包含祭司身上以弗得那些线、那些肩带啊，蓝色的啊，那个祭司的衣服很漂亮，它是蓝色的，很漂亮哦。 它的生这个就代表暑天，所以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在民数记15章那边提到说，我们要在衣角绑上一个蓝色的坠子，让我们看到就想到我们神给我们的命令，也就是我们是分别为圣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在身上绑一个蓝色的细带子就像在在10多年前，我记得北区大专曾经有这样一个活动大家做那个手环，那个手环是像纸袋一样，好像袋子一样扁平的然后上面呢就写，上面就写 WWJD WWJD 就是 What will Jesus do？耶稣会怎么做？那个动作就很像蓝色的袋子一样那时候就很风行。大专年纪做的戴在手上大家看到就说，看到 WWJD 就会想到我在面对每一件事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做？那就是蓝色。那第二个是紫色，紫色代表君王跟荣耀紫袍那就紫色就是荣耀君王，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要有紫色。然后再来呢，朱红色就代表神的爱，因为它是耶稣留下宝血。那刚刚有讲到捻的细码，捻的细码用到很多地方，包含圣殿包含会幕包含外面的围子，就代表圣洁好，那这个地方第二点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把它分开，我们已经进入了院子院围，我们掀开了门，我们来到真教会来慕道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跟耶稣擦身而过，来慕道了，甚至得圣灵了，可是后来就没有来聚会，所以我们有没有一直走进去呢？进了会幕的大门，看到了祭坛，我们也跟神立约了，有没有跟神立约受洗？有没有经过洗濯盆？过着圣洁的生活，甚至再走进去，掀开圣所的幔子，进入成为像祭司一样。金灯台、陈设饼、还有金香坛，我们是不是没有进了圣所？我们可以翻开腓立比书3章13节，腓立比书的3章13节跟14节，腓立比书3章13节和14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昨天全世界都很轰动，就是血红色的月亮知道吗？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到末时那时候太阳要变黑，月亮要像血一样。同样的，在启示录也再一次提到，大家在观赏血月的时候，却不知道说，耶稣又再一次在提醒，地上的疫情，天上的血月，就是我要来了。我们到底能不能撑过这一次的疫情？我们能不能再恢复实体的聚会？我们能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真的后面。这个疫情过了，就没有灾没有病吗？那我们今天要想一想，我能不能得救？我今天是不是舍不得太属灵？要我认真的祷告读圣经，我还是没有很想祷告读圣经。这些日子，神让我们全部放下手边的工作，没有地方可以玩，没有地方可以去。会不会神呢？今天把我们关在一个地方，就像我们在考前必须要晚自习一样，赶快读啊！我要考试了。那我们有没有把书读清楚？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做准备？还是呢，不想向标杆直跑，或者是还在计较什么叫做死罪的边缘？我没有犯死罪啊，我还差什么什么才犯死罪啊？我们为什么没有离开道理的开端？没有学习约瑟， 我怎能作此大恶得罪神呢？所有得罪神都叫做大恶。如果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向着标杆，标杆跟死罪的边缘是两个方向。死罪的边缘就是靠近死罪，标杆是靠近天堂耶稣那边。我们如果还在计较死罪的边缘，我们没有向标杆直跑，完全不要去想说，我其实还没有到死的程度，那我们将来能得救吗？我们是不是只是进了这个院围在那边徘徊，然后呢，舍不得进圣所？我们应该要学习保罗哈，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标杆就是耶稣。这些日子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也包含传道啊，我们很多的人都很辛苦，要顾及我们的信仰。大家努力呢，想办法，没办法实体聚会，我们就线上聚会；没办法关心对方，我们就线上家庭聚会。啊，甚至还有我们还有在日间有读经团契，啊，我们的弟兄姐妹自己发起，自己测试视讯。啊，自己呢写下这个 SOP 的方法。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在脱离道理的开端，都是在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还没有到这个线上？我们有没有认真把圣经一章一章把它读清楚？我们今天可以按照这顺序读到了会幕，每一个动作，每一根梁，每一根棍子，每一个钩。每一颗纽扣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我们有没有仔细去思考？那我们继续看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我们看20节。20节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带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那这边提到了金灯台。啊，金灯台前面传道已经有分享到金灯台的样子，它就是有七个灯，代表七教会。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光就是七个使者。好，那这个地方提到说灯要常常点着。啊，金灯台在这个地方，啊，这边就在土里面有一个祭司，他要常常让这个灯点着。这个金灯台它下面可以装的油啊，不会太多，有一定的容量，有没有可能烧到天亮？所以祭司他要关心的不是灯熄灭了没，是还有没有油。我们今天不是在意的是灯熄了没，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是我有没有油。啊，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提到的，啊，那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聪明的，五个笨拙的。那聪明的呢，是为什么聪明？因为他会预备油在器皿。啊，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25章，那边提到说，愚笨的呢，就是不懂得预备油在器皿里。这个油就是圣灵。有了油，有圣灵，我们灯才会发亮。我们今天得圣灵了没有？圣经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会让我们明白一切真理。我们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我们不怕明天耶稣就来了吗？没有圣灵怎么进天国呢？没有圣灵怎么面对这些未来的逼迫跟挑战？哦，那我们有圣灵就好了吗？感谢主，我们在去年在分设天母教会之前。我们在灵恩布道会秋季有16个得圣灵，那个圣灵呢，就好像下雨一样。那得圣灵之后，然后呢，就好了吗？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要怎么样才会充满？要让我们的圣灵呢，圣灵充满呢，就是像以西结书47章所写的，以西结书47章讲到有四个1000肘。从圣殿流出，向东流出水来。第一个1000肘，这个水啊，只淹到脚踝；第二个1000肘， 淹到膝盖，啊，第三个一千走到腰，第四个一千走，我们就被飘起来。这个水呢，就代表圣灵。我们身体，我们身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到底是到哪一个阶段？是第一个一千走，还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那我们常常会说，我很充满啊，我震动很大，我灵很充足啊，真的吗？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应该要像以西结书47章第四个一千走后面所写的，他说我被飘起，然后呢，我就顺流而下，顺着圣灵而行，我们不会再有自己的意见。耶稣就是一个榜样。耶稣说：“我从天上来，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那差我来的旨意。”当我们愿意完全照着神的旨意的时候，教会里面就没有争执了，因为只有神的意思，没有我的意思。我们今天会不和、会争论，都是因为以我为主。当我们人人都以神为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都会顺服神的哈。所以这个地方灯要常常亮着，圣灵要常常充满。好，那我们可以想想看，亚伦啊，21节这边提到出埃及记的27章21节，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到早。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幔子呢，因为里面是至圣所，所以在幔子外面。像我们这个图里面，这个就是幔子啊，这个地方就是幔子，里面就有约柜，平常不会这样开了啊，它是关起来的。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告诉我们，他在外面要经理这个灯，我们有没有一直经理这样的灯？我们有没有注意我们的圣灵还在不在？圣灵的状况是衰退还是在眺望？我们不要等到说啊，我圣灵不见了，啊，这个地方啊，如果神的灯熄灭了，我看后果会很惨哦，啊，祭司是会被击杀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当一个祭司，在乎的是还有没有油，不是在乎还有没有灯。好，那我们这边也要来分享第三点。第三点，从这个灯呢，要常常点着，要来思考。这个灯呢，代表神啊。其实呢，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的人很软弱的时候，可是一祷告，诶，有圣灵啊。但是我们还会常常说，神啊，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祷告？神都用圣灵告诉你，我一直都在啊，我只是在等候你的什么动作啊，你一直都没有做出来啊，你做出来，我就会完成了什么？我有时候神在等我们一个关键的动作，也许是一句话，我愿意。当我们愿意说“我愿意”的时候，主啊，我愿意的时候，神就开始动作了。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3章3节，哈，撒母耳记上的3章3节，好，撒母耳记上。三章三节说，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啊，这从第一节开始就讲到，当时候是一个很软弱的信仰的状态。啊，祭司呢没有行神的道，百姓呢在拜偶像。这个圣殿这样子的教会快完蛋了，但是只要它是真教会，神的灯还没有熄灭，时候到了，神就会感动他的工人起来，他就像撒母耳一样，会带领整个民族复兴。那今天这边也告诉我们，今天一个教会的兴旺，不是因为哪些工人的功劳，那是因为神的灯还没有熄灭。所以神一直都在，是神在带领教会。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不要来到教会只看到人的软弱，没有看到神的灯没有熄灭。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要有的信心。第二个， 这样的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有发光吗？除了神给我们的光，那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灵来发光？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14节到16节，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在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神就是光，我们既然属神，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也能发光。那我们有没有发光？那要怎么发光？这里说光就是好行为。那我们再进一步来讲，什么样的好行为？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9到11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最近疫情的关系，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他在考验我们的爱心。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就发现，当他的权益受损，他会开始指责别人。但是耶稣有没有为他的权益去捍卫？耶稣从来没有。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我就不会被交在犹太人的手中。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耶稣呢，他不会捍卫他自己的权益，因为他爱每一个人。在耶稣的教导当中，没有人是仇敌。即使我们前面在出埃及记有提到，即使是仇敌的牛羊跌到坑里了，你看到了，都不可以当作没看到。要把它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有光吗？光再进一步讲，神说神就是光，那神就是爱，所以光就是爱，所以这边才会说爱弟兄就有光啦。我们常说我要像光一样，我有好行为，那讲明白说清楚吧，什么样叫做好行为？要有爱。我们的最近。大家都被关在家里，有人呢发现离婚率提高了，也有人发现爸妈被小孩气到抓狂了，有人呢开始到处在抓谁没戴口罩，突然之间那个爱心变少了。其实呢，在这个当中啊，疫情当中，如果我们还在彼此相恨，那就像这边所写的，我们会在黑暗里面。我们会看不见，黑暗当中的人他不敢往前进，因为他不知道前面有什么，说不定呢，他再往前走一步就到终点了，光明就来了。可是因为他在黑暗中，甚至他是睁眼瞎子，因为他恨弟兄。在11节说，恨弟兄的就在黑暗里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我们今天在看到很多新闻媒体，很多这个网络上。这些批评的人，他其实有点害怕，应该非常害怕，因为他在黑暗当中。我们今天其实呢，在黑在光在神的爱中，就会有光明，我们会看见神，而且我们还会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旁边，别人都看不见的时候，就像十灾里面，埃及地遍地黑暗，只有以色列家是光明的。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害怕吗？我们觉得绝望吗？我们觉得我们还在黑暗中吗？那我们要想一想，我有爱弟兄吗？我有关心那些我们现在线上直播、我们线上家庭聚会联络不到的那些人吗？ 有没有想办法来关心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在使用网络上有问题，他们到底现在过得好不好？我们也有许多医护人员、教会的也站在第一线，他们很辛苦，还有我们的同胞，虽然没有信主，我们要帮他们祷告，因为那是我们的弟兄，爱弟兄就在光明当中，我们就不会在黑暗里面。所以，最后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八节，最要紧的就是要切实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万物的结局近了，怎么会跟爱有关呢？因为爱会带来光明，人在爱中，不管外面的风雨，他都不会受到影响。真正的宁静是风雨中的宁静。所以我们虽然这个环境呢看起来有很多的不方便，可是却让我们呢更靠近神。这些日子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更靠近神了，甚至家里面呢，平常没有办法来到教会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也借着我们的直播，能够来参考，来看见，哦，原来有这么好的道理，原来有可以让心里面得安宁的这个美好的信仰，也开始来接触我们的教会，那我们也要不断为他们祷告。他们慢慢的要进入我们的院子，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来接受洗礼，成为主的羊，也在额上盖上印记，因为启示录那边说，这个蝗虫它就像这个灾难，像瘟疫一样，但是它被命令不可伤害额上有神印记的人，有神印记就是得圣灵。受洗是神养的人，所以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全家信主。那也求神看顾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的同济坛来思想主的爱、十字架的救恩，也想想我们在院委里面，我们有没有继续往前进，我们有没有受洗，有没有追求圣灵充满，在金灯台方面想一想，我有没有发光。有没有让教会的这个光继续发亮？我们的油有没有充满？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最后来唱赞美诗453首，453首。
因主耶稣救赎，我是君王后嗣。死在世界，我流浪生存，现在这种回归救赎之恩，请帮助救他，一路生命走，这天赋何时承受我命天地，我是君王后嗣，是君王后嗣，因主耶稣救赎，我是君王后嗣。当火烧房，我何须介意？在遥远天家，水漂泊在世，我依然欢喜，荣耀归真神，我是君王后嗣，我是君王后嗣，是君王后嗣，信仰耶稣救赎，我是君王后嗣。
请坐。